内这样的事情很多的。反过来说，美国也是一样的啊，美国也是这样啊，哪些该登，哪些不该登，有的是政府明令规定，有的是记者自我把关啊，自我把关。所以我们中国的新闻记者有句话经常说，党性在哪里，党性在我心中。所以中国不要公开派新闻检察官的，每个记者自己就有内心就是个新闻检察官，哪些该写哪些不写，哪些该发哪些不该发，他心里有数啊。当然有的时候感情太冲动了，可发可不发的他就发了，发了你就倒霉。我们虽然没有新闻检查制度啊，我这个说法是根据每年一度的国务院对全世界发表的啊，中国政府的白皮书，总有这么一段，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执行新闻检查制度，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啊。那么大家知道新闻检查国际上一般分两种形式，一种叫事后审查，就是说政府不来干预你的新闻生产，你报纸可以印，你广播电视可以播出，但他组织官员事后来检查。比如说你解放日报你出版了，你要每天送2到5份到政府规定的啊检查机构去，那帮人就看，看完以后就写评语，几月几号哪个报道违反什么什么，违反什么什么，过了一段时间找你算账，这就叫事后审查。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少部分国家，现在大概有30几个，不到40个国家，实行的是原稿审查，这是封建社会才这么做的。就是说你编写把稿子编完，版样图啊怎么怎么安排，版样图加上要发的原稿送到政府指定的检查机构去审，发现了不同意的把你的稿子拿掉。比如说你头版8篇稿子，他抽掉你2篇不让你发啊，那么你还得回去找2篇大小差不多的文章来填空，还要审查，这样你新闻出版的时间就耽误了。比如说一般报纸5点钟就得印好，否则的话火车就开了，飞机就走了，你当天的报纸送不到，订户订不到，他会抗议，广告商会抗议啊。所以原稿审查制度是最残酷的。而我们40年代共产党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出《新华日报》就是这样的啊，他把你抽走了啊。所以有一次我们皖南事变，那稿子抽走不让发啊，你看周恩来总理空白，上面没有任何东西就发了，这叫开天窗，人家一看就知道肯定国民党政府把共产党这个报纸的新闻抽掉了，这是一种抗议。这几年我们国内也发生过啊，大家是南方政周末就做过这个事儿，开天窗，开了共产党49年执政以后的啊很难得的破历史的啊这样一个事件，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啊很丑陋的事情，令人心痛的事情。那么这次南方周末的元旦献词的搞那个事件，很明显的流露出来，至少在广东，在这样一个最为开放的大城市，这样一个南方报业集团领导的一家报纸，他的稿件要接受原稿审查， 啊，这给人家提供了一个口实，啊，提供了一个口实，它是个问题，啊，是个问题，啊，我上一周中组部来几个人到我们学校开座谈会，挑了7个老师一个学生参加那个座谈，我也被叫去了，我在会上就提出了这些问题，我说希望中央查这个事情。我认为是对我们新闻自由的践踏，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你们要不处理的话，我会用适当的方式到海外去发表我的抗议。我说你千万不要做，千万不要做，我们会查处。啊，因为习近平回来了嘛，啊，他回来了以后，对南方政务的老总王灿要不要调离，现在的啊已经很不光彩的宣传部长妥正。要不要调离，我们拭目以待啊什么的。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不应该存在原稿审查制度啊，因为只有农奴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才会这么做啊，才会这么做啊。所以我们这个对立统一这个规则很重要啊，很重要。政府只是一个客观上的条件外力，主要的新闻安排科学不科学，适当不适当，有记者根据新闻传播的规则去掌握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讲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大家知道这个社会的结构，社会结构呢，它是一分为四的啊，是的。一个呢是属于经济基础，一个呢是属于上层建筑啊，上层你们中学里学哲学都学过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很基本的一个原理啊，原理。经济基础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一个社会的制度啊，它的物质基础就是这块啊，就是这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啊。另一块就是上层建筑，就是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呢，实际上就是国家的硬件，军队、警察、牢房啊、政党，那么多的公务员啊等等，它组成了国家机器，带有强制性的。另外一块呢，软实力，就软的啊，比如说法律观念啊、政治观念、文学、哲学啊、宗教、道德、新闻传播等等等等啊，可以分几十块。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里面来分析啊一个社会结构的时候，当时还没有新闻学啊，我们现在新闻学是门显学了啊，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我们可以把它加进去啊。那么总的原理大家学过都知道，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媒介，有什么样的政府等等等等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上层建筑反过来要为经济基础服务，我们叫做反作用啊，反作用，或者巩固这个基础，或者毁坏这个基础，这时候革命就不可避免啊，不可避免啊。我记得上次给大家介绍过啊，我们春节前上海几个教授开过一个座谈会啊，里面就讲到了当前的心态。中央怕革命，中层怕出事，基层 怕闹事啊，怕动乱不安定。中央现在是怕革命的，共产党靠革命上的台，但是现在最怕革命啊，利比亚的革命啊，埃及的革命啊，茉莉花的革命，颜色革命，都是革命。现在我们最怕的是革命啊，是革命。要不革命，那就要把经济基础的问题解决好啊，解决好。所以一个国家的媒体它的性质是由谁决定的？首先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媒体。比如说美国啊，美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所以它的媒体基本上都是私人的，都是民间的啊，都是民间的。美国报纸杂志10000多家，电视啊上千家啊，真正属于国家所有的，属于政府所有的，就是一家美国之音啊，美国之音。但美国之音现在既有广播啊，又有电视啊，又有它的好几个网站，还有它内部的一些出版物，那是纸媒了啊，纸媒了。就这么一家，绝大部分都是私有的啊，都是私有的啊。私有的就要为私有的那些业主服务，为老板服务啊，为老板服务。中国正好相反，中国的经济制度，国计民生占要害的啊，是国民经济大头的是国有企业啊，国有企业，还有少部分的集体企业啊，集体企业啊。你像这个吴仁宝啊，刚过世啊，刚过世啊，华西大队啊，那么就是集体所有啊。大家知道苏南的经济模式和我们浙江是不一样的，我们浙江是私有化的啊，而苏南的经济呢是以集体所有为主啊。所以华西大队很有钱啊，前年修了一个酒店几十亿啊，里面放了一个金牛好几吨重，光一个金牛就值好几个亿啊，好几个亿，这是他集体财产啊。所以现在因为老人刚过世嘛，都说他的好话。其实我对吴仁宝有些做法也不认同。我们当时去参观的时候搞得他很难堪，提了很多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走进他的一个社员的家里，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带一个孙子啊，儿子媳妇都在上海打工，老头老太都60、70岁了啊。但是规定每家人家一定要买一辆轿车，吉达牌轿车。那家老头买的是红颜色的啊，红颜色放在那个地方。我们一进去说，你买那车干什么？你也不会开，不浪费吗？他说我们书记让买的，因为他钱住在书记室那个账本上的啊，他分给个人钱不多的啊。那我说你要车干什么？嗯，同志你不知道，放粮食很好，耗子进不去，就老鼠啊进不去啊，啊进不去。我说你不懂，下面都可以钻进去的啊，都可以钻进去，你还不如买几个水缸呢啊。哎，他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集体所有啊，就是说。那么这样的一种经济制度就决定着中国的传媒绝大多数是国有资产啊。所以你看中国的电视到目前为止，改革开放78年到现在30多年了，没有私人的电台，没有私人的，绝大多数报纸纸媒都是国家所有啊，国家所有。 啊，但是你要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设的关系来看，中国在不长的将来，我至少可以活到那么一天，你们可以数倍于我啊，你们可以看到中国一定会有私人报纸出来，民间报纸、私人报纸。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经济关系是多元化的啊，私人经济、非国有经济，它的比例、它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越来越高啊，越来越高啊，大概对 GDP 的贡献接近50%了啊，接近50%。其实像法国这样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国有经济也有30%，它的油电、它的啊主要的轮渡，就是那个海运、铁路都是国有的啊。当然，萨科齐等等这些年大力在推荐私有化，这一两年的数据现在还找不到啊，找不到啊。但法国的国有化程度比较高的，那么我们国家的私人经济那么多了，你为什么还不允许啊私人的那些媒体出现呢？啊，现在在国家机器这一块，私人进入已经很多了，比如说全国人大啊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个体户的代表已经很多很多了。啊，很多的。90年代，他第一次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选上了9个个体户。我记得当年《人民日报》的总编范静怡老师还写过一篇文章，叫《个体户走进了人民大会堂》。现在岂止9个？啊，上海代表团90个里面，至少也不会少于9个。啊，我说9个。啊，所以中国的民间的传媒肯定会很多啊，很多。所以这个第四个问题就讲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那么就啊讲到了这个中国的媒体啊，由此来分析中国的媒体，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啊，一定要有信心。现在在国内不能说私人媒体一家没有，不是，个体户的组织，他们办的报纸，他们自己把它叫做光彩事业啊，光彩系列的报纸也有10-20家。那么集体或者国家办的报纸里面，这些年由于资金啊不愁，有一些报社人太多，人浮于事，跳出来自己办了一些报纸，也很多啊，也很多啊。你比如说这个时报、那个时报，你比如说原来清宫系统的啊，跳出来办了一张消费时报。消费时报原来是民间报纸啊，民间报纸。那么后来当然啊，我们也不讲政策，硬让国有机构给收购了啊！我当时在北京公司，他们还找过我，我还给他们找过律师，发现这是侵吞私有财产啊，侵吞的。但是当年也没有这个法律，不像现在有物权法啊，还可以替他们说话啊。所以我们分析新闻事业的性质，我们就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很重要的一个原理啊，重要原理就是经济基础一定要适应上层建筑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理论武器。